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看约拿书第二章。约拿书整卷书其实不怎么像先知书，它比较像先知的一本传记。它的写法跟其他的先知书不大一样，所以也许我们在读这卷书的时候，我们可以特别的注意约拿自己怎么样描述自己，约拿怎么样描述他的那一位上帝，约拿怎么样跟上帝说话，约拿怎么样看他周遭的世界。换句话说，我们借着更认识约拿，帮助我们更认识上帝，更认识上帝所造的这个世界，更认识上帝的作为。这一段圣经大家都知道，约拿在鱼肚子里面祷告。我们来看第一章的最后一节，十七节，耶和华安排了一条大鱼。第二章第一节，约拿在鱼腹中祷告。第十节，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第三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这四节经文的第一个字在原文有一个介系词，这个词可以翻译可以不翻译，但是如果都不翻译有点可惜，他干嘛写呢？但是中文不是那么容易表达，可是有一个中文字我觉得还蛮贴切的，就是的就。我再念一遍，耶和华就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第二章第一节，约拿就在鱼腹中祷告。第十节，耶和华就吩咐鱼。三章一节，耶和华的话就二次临到约拿。有没有不同的感受？就在中文其实是一个很宽泛的一个使用方式，我想他要表达一件事情，就是前面的事跟后面的事，中文用一个就好像把它连起来了，它可能是一个时间发生的顺序应当如此，它也可能是一个事件跟另外一个事件之间所存在的逻辑关系，就是这一件事发生了，那么最合理的下一件事也要因着前面这件事就有了后面这件事。十七节一章，当约拿被船上的人丢到海里，风浪平静了之后，耶和华就安排一条大鱼。换言之，被大鱼吞到肚子里面，对约拿来讲，是救恩还是刑罚？哪一个？因为前面已经掉到海里了，那耶和华就派了一条鱼把它吞了。吞了以后，第二章第一节， 约拿就在鱼腹中祷告。约拿实在闲得没事，在鱼腹里营营不待机，要来祷告。你觉得是这样吗？会不会有可能耶和华安排一条鱼把它吞在肚子里面，让它三天三夜，给它时间，给它空间，给它前面这个事情，后面这个过程，要让它做什么？什么？祷告啊。你不是被逼到很惨的时候你才会祷告吗？你觉得人越惨越容易祷告，还是越顺越容易祷告？自发性的说啊。那你要不要惨一点？那你要不要祷告？听懂了啊？你不祷告就会有人带领你祷告，你最好不要让上帝带领你来祷告。当约拿在肚子里面，鱼肚子里面祷告完了，他的结论是，我前面这一段祷告是感谢的声音，当作一个祭献给耶和华。所以这整个的祷告对约拿自己来讲，这是一个感谢。为什么是感谢呢？感谢有一个前提，先有上帝的救恩，对吗？你什么时候感谢？经历了上帝在你身上一次你意想不到超过你能力的一次拯救，所以你的感谢就很自然的会出来，对吗？对吗？但是当感谢出来之前有一个救恩，当救恩成就之前有一个什么？第二章的第二节，我遭患难。所以患难下一步是什么？祷告。祷告下一步是什么？救恩。救恩下一步是什么？感谢。你要不要感谢？要不要？我们常常在患难中会祷告，可是祷告了以后上帝救你了，会感谢，对吗？会不会？那上帝没有救你，你要不要感谢？你讲的哦。第十节，当这个感谢的声音达到了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就吩咐于把它吐在旱地上。你告诉我，耶和华对他的这个仆人的看顾准不准确？一个动作，一个口令，一件事情，你做一件，我马上就会跟上一件我该做的。如果我猜，约拿在鱼肚子里的祷告，他们说是悔改，可是圣经没有用这个字。悔改有个前提是他犯了罪，当然有人说他跑掉了就是犯罪，可是约拿自己用的字眼叫做躲避耶和华的面，叫做逃离耶和华的面，但是他并不承认他自己这样做是犯了罪，因为他有道理。你有没有跟上帝讲过道理？讲到最后你就觉得你有道理，上帝虽然有他的道理，但你也不是没有道理，两个人会怎么样？会僵在那儿。第十节，耶和华就吩咐于把它吐在旱地上。你们要记得这幅图画啊，当耶和华的话第一次临到约拿是在第一章的第一节，你起来往尼尼微。约拿是北国的先知，我们不是非常清楚他听到耶和华的话是在哪里，但是可以推测是在北国以色列。如果他要去尼尼微，他应该是往哪里走？往东走。 往东往北走，或者往北再往东走，但是整个方向是往东，而且是走陆路。好，那么他就搭了船要往他师，他师有可能是在现在西班牙的西南角啊，就是最西边要进入大西洋，就是地中海要进入大西洋，那是一路的水路往西边走。当然很容易理解，他就是故意跟上帝要他走的路背道而驰，对吗？那你们猜猜看，这个鱼啊，在肚子里面三天三夜，有人就在猜为什么是三天三夜啊？为什么？因为鱼肚子出来之后，他是把它吐在哪里？旱地上。鱼会不会在中间把它吐掉？不行啊。那旱地上最可能的推测是什么？是往东走还是往西走？往西就进入大西洋了，那是越来越远了。所以你们要给鱼啊，也有一点空间和时间，让他好好把事情办完了，对吗？这样可以吗？时间是上帝给的，上帝要兴起他的作为，甚至一切所造的都在他的手中。好了，感谢的祷告献上了。上帝借着三天三夜，一方面让约拿的祷告回到上帝的面前，一方面让这一只鱼有时间把它往哪里，往该去的方向去，再吐在旱地上。第三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就二次临到约拿。你有没有发现，在鱼肚子里面，上帝没有跟他说话，上帝在听他说话。可是当上帝听到我们的话，听到我们的感谢，上帝又把约拿带回到原来准备要往尼尼微的那一条路上。这个中间就在第二章的第九节最后有一句话，它是一个蛮独立的一节，救恩出于哪里？耶和华。我们可以说鱼肚子的经验是约拿经历一次个人濒临死亡边缘，然后被上帝搭救回来一次很真实的救恩，对吗？对吗？你有没有自己或者是家人或者是你非常熟识的人，他经历过濒临死亡的经验，被上帝看顾搭救？这个很好。可是上帝在想什么？上帝把他吐在旱地上，然后说：“哎，去哪里？尼尼微。”所以，我们从一章一节跟三章一节，你可以看到约拿在上帝的心中，上帝动用他所创造天地一切的资源，搭救他的仆人。忍耐他的仆人，为了最后是要什么？救他的仆人。然后呢？然后让他的仆人受耶和华的呼召和差遣，对吗？对吗？那你告诉我，上帝救你，感谢上帝，然后呢？然后没有了，再来一次救恩。撸贼撸后，你是不是这样想？让感谢充满你的殿，感谢主。可是每一次上帝在你身上的搭救，如果真的很真实，像约拿一样，你知不知道上帝还要跟你说第二次的话，是你第一次 没听清楚，或者听懂了假装没听到，或者听到了往哪里走，往他离他越远越好的地方走。你会不会这样？小心哦，他一定带你也丢哦，就他一定追得到你，因为他要再次跟你说话。他跟你说话的目的是什么？他要成全他的救恩，不只是救你自己，救你这个人脱离你的患难，脱离你觉得已经没有办法再面对的生活。他救你出来是要差遣你，呼召你，使用你，这样可以吗？可以吗？你们声音越来越小了啊，可以吗？可以啊。救恩出于什么？耶和华。出于这个字，新译本翻成属于耶和华，但是这个字呢又是一个虚字啊，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翻译的字。但是其实它有一个最常使用的是 Salvation to Jehovah。 To 就是说这个东西，救恩这个东西就是谁的？上帝的。从上帝来，最后也是什么？要归给上帝的。怎么归给上帝呢？我知道上帝救了我，但是怎么样把救恩归给上帝呢？弟兄姐妹，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读了约拿，给我一个感觉，清楚上帝的旨意不一定等于你行在上帝的旨意中，对吗？可是我们很多人连清楚都不清楚，你想你有可能行在上帝的旨意吗？很难讲，瞎猫碰到活上帝不是那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清楚的认识神，不行，我们还要再一次清楚的听到上帝向我们说话。 Again and again。 你觉得人需不需要一直被上帝提醒？需要不需要？我认识很多人啊，特别是中老年人，常常要被他的另一半提醒要吃药了。你猜他知不知道要吃药？他药是不是准备好了？都好。但是你猜那个时间他会不会吃？不一定。他需要有人什么提醒。然后我观察到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喜欢提醒别人吃药的人，自己常常也不怎么按时吃药，但是他非常勤于什么提醒。你有没有看到这样的情况？总而言之，我们需要一次再一次把上帝的话听到，我们一直回应他的呼召。好，我们来看这个呼召。这个呼召啊，你们在想，我们来看第一章啊，第一节，当神的话临到约拿。第二节，这个呼召，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呼喊什么？上帝并没有说。呼喊的内容到底是去责备、去审判，还是去拯救？没说。但是从第二节的后半段，因为他们的恶什么达到我面前。换句话说，尼尼微这个城、这个国家，就是所谓的亚述帝国。他们在上帝的眼中有一个特质，叫做什么？恶。如果你看第三章， 第八节，当尼尼微城听到约拿的呼喊，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什么道？恶道，丢弃手中的什么强暴。可见的这个判断，不管从上帝看，从尼尼微城的百姓和他的君王大臣看，他们知不知道自己在行恶？你们猜猜看，作恶的人知不知道自己在作恶？知道还是不知道？不知道才怪。但是他不怕。弟兄姐妹，如果你是约拿，你去还是不去？他为什么要跑？很多人说，哎呀，他胆小了，怎样怎样。你小看约拿了，约拿是深思熟虑过的人。我个人的判断啊，这是我读约拿书，他之所以敢跑，因为他想清楚了他的上帝是一个什么样的上帝，他想清楚了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先知。我们看一节圣经，在第一章的第九节，当那个船上遇到风浪不能平息，大家就在抓谁要为这个负责，抽签，结果抽到约拿。第九节他说，他们就问约拿，你是什么样的人？你是干什么的？从哪里来？你到底怎么会弄成这样？第九节他说，我是什么人？希伯来人。我什么？敬畏耶和华。换言之，到那个风浪不能平息，在海中大家都喊救命的时候，对约拿来讲，他在当下他觉得他自己对上帝是什么？是敬畏的。敬畏耶和华可以照着自己的意思敬畏，这样懂吗？也可以照着上帝的意思敬畏。换言之，他觉得他对上帝是没有可以挑剔的。我告诉你，对上帝如果不够敬畏，他不敢跑；如果对上帝不够敬畏，不可能有像扫罗敢去抓教会的人丢到监里面。那你说，那这个怎么讲呢？很简单，上帝，你知不知道尼尼微亚述是一个暴行倒行逆施的国家，是还是不是？上帝当然说是啊。你知不知道他伤害以色列人？是。你知不知道将来这个国家有可能就在他们的手中被灭掉？后来事实上也是如此。那换言之，他是以色列的仇敌，下一步他就是你的仇敌。你怎么会叫我去什么你的仇敌的地方去做这个做那个？我是敬畏耶和华，我不是随便被差遣的，我有格调。听懂了吗？人的个性遇到了上帝会变成格调。但是我不觉得他心中是肮脏的，是胆怯的。好了，因为他去，如果去，他只有两个结果。一个就是，你们知不知道你们的恶行，上帝耶和华现在要来刑罚你们了，一个都跑不掉，你们等着吧，我是耶和华的先知，我就是来宣判的。40天之后，上帝要毁灭这个城，上帝的话说出绝不返回。如果是这样，你看到第三章第四章，其实这是约拿对真正要去尼尼微上帝你应该告诉我的信息应该是这样。可是上帝没说清楚，没说清楚，他就有一个假设，万一你变卦了呢？后来上帝真的变卦了，对吗？被他料到了。你觉得他聪不聪明啊？他对上帝好像了若指掌。你有没有觉得你很了解上帝？我不知道，但最后他是没有去，没有去。圣经用的字叫躲避耶和华。弟兄姐妹，躲避耶和华的一条路是往他施。可是我们来看 对这位先知来讲，他觉得从道德的观点，这个国家不配我向他传递信息。我要告诉各位，在现在21世纪仍然有很多这样的人。我们用道德衡量一些地区、一些人、一些对象，配不配得上帝的恩典？你会不会？我举个例子，有一次有一个有宣教意向的一个传道人来找我，他说：“长老，你为我祷告。”我说：“祷告什么？”他说：“让我清楚我要去哪里。”我说：“那你现在脑子里面计划可能有哪里？”他就讲了1、2、3、4、5。我说：“可是如果让我祷告的话，我就想要为你祷告去另外一个地方。”他说：“千万不要，那你不要祷告了。”我说：“为什么？那你 no way， 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为什么？因为道德，道德是一个潜在的骄傲，会不会？是一个让我们常常没有警觉到它的存在，让我们产生一种眼光是看不清楚的。第二，我们看第九节第一章，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弟兄姐妹，希伯来人是什么意思？你知道我是希伯来人吗？你知道我上帝是谁吗？我上帝叫耶和华。你知道耶和华是干什么的吗？耶和华是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他只为了希伯来人做这样的一位神。换句话说，上帝创造万有最后的目的是集中在哪里？希伯来人，他的选民。从某一个角度来看没有什么问题。然后他走出去，你知不知道我是希伯来人？你现在要我去哪里？去尼尼微城。我要告诉各位，很多时候我们对上帝的心意，我们没有办法跨越过去，因为我们对自己有一种很深的认同，到我们不能够那样认同其他的族群。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台湾不是越来越小，台湾是越来越瞎，你懂我的意思吗？我这个语言不是政治语言啊，是宗教语言啊，就是你会让自己觉得我的认同只有这里，别的不要跟我讲，这里只有这里。我是希伯来人，弟兄姐妹，你是希伯来人，但你的上帝不只是希伯来人的上帝，对吗？可是这个跨越要到第二章，经过鱼肚子的祷告以后，才有机会在第三章、第四章慢慢的展露出来。我最后我举一个例子，你就可以知道第一章的第九节有多么的奇妙。虽然他的认知，对上帝的认知是那么的清楚，那么的委身，可是其实约拿在当下可能并不完全的了解他任性的意义。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创造哪里？沧海。”你知道这个时候他在哪里？船上。这个时候船遇到什么？风浪，海浪扑过来。这个时候他要准备把自己被别人丢到海里平息风浪。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风浪也好，平息也好，外邦人要他认罪也好，或者他自己愿意跳进去掉到海里面也好， 但是有一句话你要记得，耶和华是什么的神？沧海的神。耶和华掌管沧海，他目的不是要告诉你我最大，其他的神你们祷告没有用，只有我说了海浪才会平静。这是其中的第一步，风浪平静之后，耶和华就安排一条鱼，大鱼。请问大鱼在海里面还是在旱地上？海里面。请问鱼肚子在哪里？海里面。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在海里面经过的每一件事情，最后上帝都要用来让这位仆人更加敬畏耶和华。这样明白吗？这个动静会不会太大了？你放心，上帝乐于用这么大的动静去弄你这个很什么很难搞的人。你有没有觉得人很难搞？还好上帝啊是创造一切的主，否则摆不平我们啊。第二章第十节，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什么吐在哪里？旱地上。然后呢，耶和华对他第二次说话，叫他去哪里？尼尼微。请问尼尼微在哪里？旱地上还是沧海中？所以我要告诉各位，其实第一章第二章向我们见证了耶和华是沧海的神，对吗？对吗？第三章第四章向我们再一次见证了耶和华是旱地的神。沧海也好，旱地也好，最后的目的，你不只是希伯来人的神，你以为我是希伯来的神，对，可是我还是什么神？天上的神。你告诉我，天可以跨越多少领域，多少国家，多少族群？我是天上的神。当约拿自己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他自己都没有搞清楚天上的神在想什么，要做什么。上帝就让他从第三章第四章开始经历一些天上的神在想的事情，在做的事情。你有没有发现，约拿书其实是上帝在他仆人身上的一次很奇妙的带领。最后我们回到第二章第九节，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救恩出于耶和华。弟兄姐妹，约拿在第二章第一章经历患难，然后被神什么拯救，救恩出于耶和华。可是救恩这个字在第九节，它既是沧海的救恩，它也是什么旱地的救恩。它既是你我的仆人约拿你这个人的救恩，也是那一些你看为仇敌的人他们的救恩，对吗？我能够这样救你，你觉得他们有什么机会？如果我不借着你，他们有什么机会？没有，因为耶和华是唯一可以让救恩临到的那一位神。你去还是不去啊？可是我告诉你，如果我的理解没有差太远，第二章第九节，这个时候约拿对救恩的理解，他只关心谁？自己。很多关心自己的人，经历了很多的救恩，赦免我们的罪，在很多的事上搭救我们，我们很乐意见证，很乐意感恩弟兄姐妹，但是这个救恩只是沧海的救恩。其实还有两章圣经，上帝为你预备，我们也要成为见证他是旱地的救恩。我要告诉各位，约拿这一生不停地在改变，被神用沧海用旱地一切所造的改变他，就是要让他知道，我救你是为了要你可以 服侍我，服侍你周边喜欢的人，也服侍那一些你不是很喜欢的人。我们一起祷告。上帝，感谢你，你是神，沧海的神，旱地的神，天上的神，你是约拿的神，你是希伯来的神，你是尼尼微的神，你是旱地的神，你是大鱼的神，你也是蓖麻树的神，你是日头的神，你是东风的神。谢谢主，原来你叫万事互相效力，使爱神的人得益处。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